照着一年读经一次的进度，我们已经读完了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从明天我们就应该进入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非常特别的一卷书。我们要问，为什么福音书有了马太、马可、路加，还必须有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这卷书的高度和前面三卷书不一样，这卷书的深度和前面三卷书不一样。我们知道马可、马太和路加福音都是讲到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你无论说他是君王，说他是仆人，说他是一个完全的人，都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来看这位在地上人所知道的耶稣基督。但是约翰福音，他是从天的角度来看这位行走在人间的神子。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头几句话就非常震撼人心。我们要说，约翰福音开头的几句话是千百年来影响人心最厉害的几句话。你对约翰福音开头几句话有没有一点印象？有印象，我们一同来读一读或背一背，好不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弟兄姊妹们，约翰福音的起头就是这样的雷霆万钧，就是这样的震撼人心啊！一开头太初，我读英文读不出像中文那样的奇妙感觉啊，因为啊，照着原文英文翻不出来了。英文是 in the beginning， 跟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 in the beginning 是一样的。但是你知道，创世纪是说起初，在这里是说太初。太初是怎样的一种概念？是我们堕落的人有限的理性里明白不来的。太，中文这个太字是非常大的字，是非常重的字。所以有一个传道人，有名的传道人很有意思，他说，弟兄们啊，不要得罪你的妻子啊，你的妻子是被称作太太，他说太而又太啊，好厉害的啊啊。这个约翰福音开头太初有道啊，这个太初是怎样的初？是我们人性没有办法了解的，是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明白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一到后来就看见他所要讲的道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用数学公式代换一下，耶稣基督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啊，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两句你听听好像很重复，实际上它有很大的讲究。因为当时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就是为了要对付许多希腊哲学的异端邪说。有一种很影响人信神的邪说，那是说神是纯然洁净的，他不会与物质界有什么干连，所以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就借着使者来创造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创造世界的使者，他也是被造的。 约翰福音开头就告诉我们，万物是借着这一位造的，然后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如果他是被造的，他就没有办法，一点没有办法啊，脱身于受造的境界。所以这两句话不重复，只是强调耶稣基督他的神性。他从起初就与神同在，他就是神。所以你要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不要糊涂了啊，谁创造世界你要很有把握。你要到后来读希伯来书，他就加强地告诉我们，创造世界的不是别人，创造天地的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阿爸们啊，那么这一卷书千百年来对人类的影响远超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西方的影响，远超过孔孟、老子、庄子在东方的影响。因为当在那里讲太初有道，这个道是什么，没有人能够解答。约翰福音给我们解答，这一个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啊，孔子一生要追求要明白，但是他终究没有办法知道什么叫做道。是几百年之后耶稣基督降生，在几百年之后有他的门徒约翰写了约翰福音来解答这一个问题。那么这样一卷奇妙的书，弟兄姊妹们，你读过有没有心得啊？我读约翰福音，我就特别要去查考一下写约翰福音的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很有意思。我这次找出来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他是第一个蒙呼召的人。哎，你说沈弟兄，应该是彼得，为什么呢？马太、马可都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啊，他先看见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这个船上捕鱼，呼召他们，他们就舍下他们的船跟从耶稣。又走了不多远，就看见约翰和他的兄弟雅各啊，就呼召他们。所以啊，他们虽然同一天蒙召，彼得好像蒙召早一点，但是约翰福音里的记载不太一样。约翰福音里的记载说啊，约翰和安德烈两个人原先跟着施洗的约翰，那一天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经过，就说：“看哪，神的羔羊。”这句话一出来，他的两个门徒就跟从了耶稣。那么你在那里看见约翰，使徒约翰，他写书信有一个特点。你如果读约翰一书，他就啊讲他所写的是他所怎样，所听见、所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的，他所经历的、他所看见的，他写下来；他没有看见的、他没有听见的，他不写。他所谓的听见、看见，不是从人跟他传讲，他是亲眼看见主耶稣所做的事，亲口亲耳听见主耶稣所说的话。所以当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你要注意了，对我们来讲启示录好像也是将来的事情。不，启示录是约翰所见过的，是亲眼见过、亲耳听见的。你如果去读启示录这卷奇妙的书，这卷 圣经的压轴，你就发现约翰已经看见了。他看见什么？他看见宝座和宝座上的羔羊。他听见什么？他听见有声音从宝座上出来，像大雷的声音，像众水的声音。他看见什么？他看见新耶路撒冷已经装饰整齐，从天而降。 弟兄姊妹，这个是约翰可以做的见证，是约翰非常有把握，启示录里头一幕一幕是他约翰所已经看见的，已经听见的。同样在约翰福音他所记载的很多事迹是前面三卷书所没有的。约翰所记载的许多事是啊，太大太要紧的事是前面三卷书好像啊忽略的。那么我们相信有圣灵的美意，神的意思，圣灵的意思是要叫在这三卷书之外有一卷书来把福音书做一个完整的终结。好像约翰福音哈，它是立体的，它在其他三卷平面的福音书上啊有了一个建造，这一个建造的内涵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想到约翰，使徒约翰，他是受托付在他晚年的时候，在他将近要90岁高龄的时候写了这几卷的书，非常的特别。约翰福音是约翰晚年的时候写的，约翰一书也是约翰晚年的时候写的，启示录也是约翰晚年的时候写的啊。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属灵的情形登峰造极了，神要使用这样一个人来把神自己的心意发表出来，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从约翰福音的太初一直到启示录的永远，所有的描绘就是借着这一个人。这一个人是第一个蒙呼召的，第一个人因为听见他的老师施洗约翰在那里看见耶稣经过，看那神的羔羊，你记住那个羔羊是约翰他所记载书信里面的特点，其他的书信不提到羔羊。当你讲到羔羊，是把这个记忆带回到创世纪，人堕落的时候被逐出伊甸园，神用皮子，就是用羔羊的皮子给人穿作为人的遮盖，这是救赎的起头。当你讲到羔羊的时候，你知道羔羊是必须在献祭之前被人来查看的，被人来审判的。那么在羔羊在逾越节的时候是必须来吃羔羊的血羔羊的肉，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是不是呢？所以当时施洗约翰在那里看见耶稣的时候，我相信两个门徒的心眼就开窍了，他们就来跟随耶稣。那么使徒这个约翰他不只是最早跟随耶稣，他也是第一个问耶稣问题的人。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你就看见很清楚，他们跟在耶稣的后面，耶稣就转过身来说，你们要什么？干嘛跟着我啊？那这个使徒约翰怎么说啊？他说，夫子在哪里住？你住在哪里？啊，你看这个问话很特别。如果耶稣回过神来问，沈某人你要什么？我要福乐平安啊，我要啊得荣耀，我要得称赞。但是约翰很有属灵的窍，夫子在哪里住？耶稣的回答非常实际。如果是我，我就说不关你的事，我住很远啊。什么叫做啊在哪里住呢？我们要看看你背后的生活到底怎样。哦，耶稣基督说，你们来看。那一天这两个门徒就是约翰和安德烈就与耶稣一同住在耶稣的住处，他是第一个和耶稣同住的门徒。我们常常以为路加福音后面那两个门徒啊，是啊跟耶稣同住的那两个门徒，不，这个使徒约翰是第一个与主同住的门徒。所以你知道在使徒约翰的经历里头，他有一种骄傲啊，他常常自称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 他总是觉得耶稣爱他胜过其他的门徒。我跟你讲，我们的主也真奇妙。如果你天天也不读经，天天也聚会也不唱诗，聚会也不祷告，但是啊，你只要有心说啊，耶稣很爱我，耶稣就是爱我，耶稣爱我胜过其他人，我们的主不会否认的啊，是我爱你啊，你就好好读圣经啊，我爱你啊，你聚会好好开口唱诗。耶稣从来不会说没有这回事，我都一样的啊，你只要自己啊里头有一个感动，耶稣爱我，耶稣的的确确爱你。但是其他的门徒恐怕心里很吃味啊，你看见啊，这个彼得形容这个使徒约翰，记载在马可福音，因为马可福音据说是彼得口述的。这个彼得啊，就揭这个约翰的底，说啊，他呢，你们知道啊，这个耶稣称我为彼得，我本来是西门，他称我是彼得。彼得是什么呢？说石头是为着建造的，是有用处的，是大有用处的。但是这个约翰呢，耶稣称他是雷子，他是打雷，会打雷，脾气很坏。所以你知道，在跟随耶稣的那三年时间里头，三年半时间里头啊，这个约翰和他的兄弟雅各脾气啊都是不得了的，彼得都要让他们三分，然后他们的心态啊就最好啊，我坐在主的左边啊，雅各坐在主的右边，我们两兄弟做左右护法。那么这个有一天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两兄弟很愤怒，这个主所爱的这个门徒就说啊，我们要不要啊，这个请天上的使者降下天火，把这些这个撒玛利亚人通通烧死。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但是弟兄姊妹，即便如此，我们看出来这个使徒约翰他心肠是最良善最柔软的。啊，你知道啊，当耶稣被卖的时候，这个彼得他尽他肉体的力量想进入这个大祭司的院子，但是他进不去，被挡下来。这个约翰跟这个大祭司有一点交情，他进去了，看看彼得被挡在门外，他就出来招呼啊，就让守门的使女让这个彼得也能够进去。然后呢，这个彼得刚刚一进去，这个守门的使女就说，你跟这个我们抓到的这个耶稣是一党的人。彼得就否认。所以你知道啊，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每一句都听在约翰的耳朵里，听得真切。但是约翰有没有瞧不起他？没有啊，约翰虽然他脾气不好，但是他的心地非常善良，他知道彼得爱主不假，只是有人性里的软弱。所以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约翰虽然看见了，他心里对他没有定罪。从哪里知道？你知道主复活了，记载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啊，那一章啊是很特别的一章，那一章专专讲彼得和耶稣之间的对话。耶稣在那里问彼得，你爱我吗？问了三次。好像啊，他前面三次不认主，到最后这个时候耶稣复活以后向他显现，问他说，你爱我吗？彼得也啊有三次回答耶稣。然后耶稣对彼得说啊，你年轻的时候啊，你年少的时候啊随意来往，等到啊你年长年老的时候，人要将你束上带子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个话是指着彼得要殉道说的啊。约翰为什么在他晚年的时候写约翰福音特别要提这一段呢？因为这一个彼得叫约翰的心受感动。然后他很有意思，他特别讲这个彼得听了耶稣的话，知道他将来的前途不过是殉道，不过是得着一死，他就看看同在一起的约翰，他说，他问耶稣说，这个人将来怎么样？耶稣怎么回答？ 好像我是必须死，这个人难道就轻轻松松过关吗？而耶稣说啊，我要他等到我来，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你不要看张三李四，你要问主要你如何，主要我如何，我们照着主的吩咐跟随他。所以你知道约翰在晚年写约翰福音也好，启示录也好，约翰一书也好，他常常会怀念彼得。这个人灵性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他怀念这些正面的事。那你以为他光怀念，他也想到当玛利亚高主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旁边泼冷水，说何用枉费呢？这个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约翰到晚年应该是脾气非常好，但他想到这一段事迹，他心里有种愤怒。他说那个说话的就是犹大，他是个贼，常带着钱囊取用其中所存的。所以你知道约翰在他的灵里啊是非常啊有亮光，他到了晚年回想的时候，有些事他仍然叫他愤怒，有些事叫他极其感动。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使徒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啊，他是年龄已经到了将近90岁。这样的年龄，感谢赞美神啊，他是耳聪目明，心思极其的聪明清明。你要知道所有这些话写下来的话，不是他随意可以写的，不是他照着自己的意思写的，是照着所记载他所见过所听过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所以在约翰福音许多的事迹，前面三卷福音书没有，只有约翰福音有。比方说我们读约翰福音，读到第二章是讲到什么呢？讲到第一桩神迹。第一桩神迹是什么？是他在迦拿参加一个婚宴，主耶稣在那个婚宴里头变水为酒，叫人喜乐。我就相信约翰也在那个婚宴里头，约翰也看得清楚怎样啊，吩咐人把6口石缸拿来注满水，怎样叫水变为酒，怎样使人喜乐了啊！看见这个神迹的人就信了主。然后你在第二章里头有看见什么呢？看见我们的主洁净圣殿，他在耶路撒冷啊过逾越节的时候进圣殿，就推翻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赶出贩卖牛羊鸽子的人啊，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贼屋。弟兄姊妹们，在其他三卷福音书里头把这一件事情摆在后面，为什么施洗约翰要把这样一件事情摆在第二章呢？因为在施洗约翰的亮光里，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其他三卷书没有解释那个属灵的意义，在第二章约翰亲自解释，他说啊，这件事叫约翰叫门徒们想起耶稣的话，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马上接下去和其他三卷福音书不一样的是，耶稣说啊，你们所这个建造46年的殿啊，我要重新把它建造起来，在3日之内重新建造起来。约翰福音有注解，这是我们的主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所以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不要轻忽约翰福音这一卷书，是讲生命的书，这一卷书是讲建造的书。你知道啊，第一章里头就讲什么呢？讲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中间。他那个原文是一个立体的图画，就是啊，要支搭帐幕在人间。帐幕在旧约，你知道啊，以色列百姓启程的时候啊，这个帐幕就跟着往前。但是呢， 你要知道，在约翰福音里头，他有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道成了肉身，不只是为着道成了肉身，乃是为着这位成肉身的道能够住在信他的人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借着住在这一个人的中，信他的人中间，叫显出啊，他是神，从来没有看见过神，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唯有神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等到这个使徒写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这个殿，这个殿是谁？殿就是他的身体，是不是呢？他的身体是什么？就是我们，我们要借着主的复活都被建造起来。那么到了第三章，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我们所有信的人都耳熟能详的，甚至不信的人也能背这一节，是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弟兄姊妹们，这一章被称作是圣经中的圣经，是最伟大的话。多少人因着这一节的话信了耶稣啊！你在这一章看见使徒彼得的记载怎样啊，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怎样影响了多少世代，叫多少人归向神，多少人承认神爱世人。到了第四章，我们知道他在那里啊，又有什么样的作为啊，他去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啊，去井边取水的时候，向这一个妇人传福音啊，有非常非常惊人的话从耶稣的口中出来。他说什么？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是不是啊，他在那里也向这一个撒玛利的妇人点一些属灵的诀窍。因为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啊，我们是在山上敬拜，犹太人是在耶路撒冷敬拜，耶稣告诉他，宗教都是虚谎的，我们拜神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在哪里？在我们的灵里，我们是以我们的灵我们的真来敬拜神啊，今天我们敬拜神不是在彭蒙纳，不是在洛杉矶，我们敬拜神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灵里，在我们的真实里。所以到第五章，在那里记载主耶稣医好38年的瘫子，有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含义呢？就是这位赐生命的主要叫我们的生命得着能力，叫我们在生命中能够有力量来行走。多少时候我们好像有生命却又缺一口气，我们好像有生命就好像瘫子，不，耶稣来，他医治那个38年的瘫子，表征他是生命。到了第六章，我们就看见五饼二鱼的故事。五饼二鱼，每一篇的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是不是呢？但是在约翰有一个讲究，就是把这个属灵的窍告诉我们。因为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这个神迹马上传遍了那一带，多少人都来跟随耶稣。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然后耶稣马上讲了一句千古叫人惊奇的话，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次来求耶稣，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病得医治，我们要得着健康，我们要得着里面的饱足。但是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外面你们需要得着能力，里面你们需要得着真饱足，我就是生命的粮。到后面我们看见 主还有许多惊天动地的大话啊，他说我是世上的光，当他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的时候，他说我在世上是这世上的光，这些话都回应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话。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啊，他是什么？他就是光，光照在黑暗里，但是黑暗却不接受他，但凡接受他的，他赐他们名做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早上没有时间，我想我就讲在这里。弟兄姊妹们，要紧的不是我讲什么，是你们愿不愿意花时间去读这张宝贵的书卷。因为约翰福音它有一个结语，有一个结论，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并且因为信了他，因为信了耶稣基督，就因他的名得永生。30分钟的时间我只能讲到这里，但是弟兄姊妹们，我鼓励每一位好好的把约翰福音打开来，你祷告，主，我打开约翰福音，求你打开我的心，好叫我明白你的话。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常给我们机会，叫我们接触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就求你亲自来祝福约翰福音，叫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里头满了感动，我们里头满了新鲜，我们里头满了渴慕，我们愿意一读再读，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因为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一生生命中的力量。求主纪念你的教会正开始要读约翰福音，你叫我们的心都能够进入，你祝福你的教会，借着你自己的话带我们往前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我们早上信徒造就停在这里。